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陪伴你一起来练习的是手册的第121课，宽恕是幸福的关键。好，关键，请注意，这一课也是在练习手册中关键的一课哈。它也值得5颗星哈。我发现很多人会跟着我的录音在那个纸上画星星哈，在课本上面画星星哈，有时候去上课的时候就看到。好。那这一课为什么重要呢？我们等一下来读一读，你就知道啊。你会发现它的练习呢，也跟很多其他课的练习有些不太一样。好，我们从第二段进来看哈，他说不宽恕哈，他用了好几段哈，二三四五呢来形容不宽恕的状态是怎么样哈，写的是可以说一针见血哈，非常的真实。他说不宽恕的心是充满了恐惧的，使得爱无处容身。也无处展翅哈，没有办法翱翔于动荡的世界之上啊。那这边大概是延伸借用的正文23章的第四节，就是那节很有名的超越在战场之上啊。那这个战场其实指的就是这个小我的世界。好，那除非你能够透过宽恕的眼光，认出你根本就不在这个世界里面，好，这个世界是虚妄的，否则你的心一定是动荡不安的。这个世界只要哪怕有一点点的风吹草动，你就会陷于恐惧之内。好，那他说不宽恕的心是哀伤的，没有休养生息的机会。好，因为其实这个动荡是不断的。好，小我会不断的给你惹是生非。好，给你制造其实就是宽恕的机会。好，然后他在困境中受苦受难，在黑暗中东张西望，纵然一无所见，却认定那危机四伏。好，这个很有趣啊。有人去统计啊，大概有将近90%，我们恐惧的事情都没有发生，啊，可以说90%的时间，我们都是白白的在受苦啊。那当然，如果从这个实相的角度来看，100%的恐惧都是虚妄的，啊，恐惧是没有任何理由的，啊，因为你根本就不在那个战场之内。好，那第三段呢，他说不宽恕的心深受恐惧所苦。那这段主要是在讲恐惧。他说，既认不清自己，也认不清眼前的一切，内心充满了害怕、愤怒、脆弱跟恐吓啊。那既不敢前进，也不敢留在原地，既害怕醒来，又害怕沉睡，既害怕任何的风吹草动，更害怕寂静无声。他恐惧黑暗，却更怕接近光明啊！恐惧黑暗，却更害怕光明。不宽恕的心所看到的都是报复跟惩罚。好，讲来讲去呢，总之就是恐惧一切啊，没有什么是不恐惧的。那因为恐惧就是小我的本质啊。那你会发现，我们把恐惧投射到一切事物上面去啊。那包括你去爬个山啊，在山里面看到一个蜘蛛突然爬出来，一个小蜥蜴突然爬出来，拜托，它比你小的那么多哈，但是。恐惧还是会直接出现啊，包括那个蟑螂哈，很多人都害怕蟑螂啊。其实蟑螂对你有任何威胁吗？不管是在体量上面，还是说在健康上面，其实蟑螂都没有什么太多威胁。但是我们就是很讨厌它，就是很害怕它啊。这个也是很奇怪啊，这么一个小小的生物啊，我们可以害怕的躲到墙角下里面去哈。那这个是小我的政治标记哈，恐惧啊，恐惧一切啊。那最有意思的那句话呢，我一直有印象啊，就是他讲的，害怕黑暗，却更怕接近光明啊，就是我们很怕去看到自己内在的那个黑暗面啊，但是其实我们更害怕的是上主啊，这是奇迹课程讲的非常有意思的信息啊，如果你想更多了解的话，欢迎参考这个正文的13章第3节啊，这个此前我们也曾经。有解释说明过。总之呢，不宽恕的心所看到的都是报复跟惩罚啊。那你眼之所见都是自己罪孽深重的佐证，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间承受的一切痛苦，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都会被解释成是，我们所受的这个惩罚，认为我们自己有罪。那不管这个罪是形而上的还是形而下的，总之我们认为自己有罪。好，不管你讲不讲得出一个名字，好，总之我们是有罪的，然后必须要惩罚。那这些痛苦呢，正好就惩罚了。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说， 自己受苦受难却能够给自己安心，如果自己过得太幸福反而不安心，这是一种很奇怪很变态而且也很扭曲的思维，但是它是小我的政治标记。 好，那第四段呢，第四段这个中间写的也是很真实，小我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想要活下去却常常感到生不如死。这个因为我以前在医院工作啊，所以这个看得很多啊。然后想要宽恕却看不到任何希望啊，因为不晓得怎么宽恕起啊。然后想要逃避却找不到出路啊，这个是每天在做的事情啊。试着去转移注意力啊，试着去吃喝玩乐啊，但是心里面晓得这没有出路啊，因为你的眼中看到的都是罪啊，都是罪的见证在这个世界。那不宽恕的心会感到绝望，第五段啊，那可以说绝望这两个字就是上面这几段文字的综合的结果啊。那他可想见的未来只会陷他于更深的绝望之中啊，就不断的活在这个灰色的那个思想跟一个灰色的世界里面。然而他不允许任何人为他心目中的世界观翻案啊，而且毫不自觉正视这个评判将自己打入绝望的深渊啊。其实这种人我们在生活中可以说看得很多，应该你自己的亲戚朋友中也就有好几位是类似这种的，也就是说你会发现他的眼光让他陷入绝望，但是你仅只是想要暗示他一丁点的这个圣灵的讯息他是不接受的。为什么呢，他就是第五段最底下写的，他不会反躬自省，而且会坚称自己是对的。那我们这一课讲到幸福，对吧？那我们知道正文里面有很有名的一句话，就是问你到底是要对还是要幸福啊？那你坚称要对的时候，就是在小我的这个范畴里面去判断对错好坏这些二元对立的判断的时候呢，你就没有办法得到幸福啊，就会远离幸福。OK。所以真正使我们受苦的并不是这个世界，而是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眼光。但是小我他会紧紧的守住这个部分而不愿意改变，因为如果我内在的一些核心的信念跟想法受到动摇的时候，那我还是我吗？这个我似乎就变得没有意义了。那这是为什么我们会紧紧的守住这些我们自以为是的一些信条的那个原因呢？但是各位注意，这个也是你是否能够通往幸福的关键。好，然后我们跳个几段来到第八段。我们今天的练习是早上练习十分钟，然后晚上再练习十分钟。那中间当然也有对镜操练的部分，而且对镜操练呢有时候会比这个尝试操练还要再更重要。那第九段呢说不宽恕的心不会相信施与受是同一回事，为了教你看出两者真是同一回事，好，我们今天要练习宽恕你心目中的一个仇敌及一个朋友。今天的练习课比较特别，找两个人来。那前面你如果练过那个类似爱内无怨尤的那种课的话，一定是找你的仇敌出来操练，但这课很特别，它是要找一个是你恨的人，一个是你爱的人。然后他叫你做什么事情呢，就是练习将两者一视同仁，然后再把这个练习沿用到自己身上，也就是你跟他们这三个人是一体的，然后一起得到解脱，一视同仁。好，那他说开始尝试练习时先找一个你不喜欢的人啊，譬如说常惹你生气啊，看到他就烦恼啊，然后甚至是打从心底鄙视他的这种人啊，然后不管你的这个怨尤是何种形式啊，就选一个人啊，然后我想这个应该不困难啊，就是那一位啊。然后现在你闭起眼睛，在心灵里面，在你的心里面看着他，凝视着他，然后试着在他的里面呢，逐渐的去看到有一种光明啊，即使只是一点点的微光也可以。好，那我们试着去找到那个明亮的光啊。然后由他在你心目中的丑陋形象的后面慢慢的去透出来，然后继续凝视着这一幅图像， 直到你真能在图像的某一处看到一点光明为止，然后让这个光明试着往外扩展，直到笼罩了他整个人，而使这幅图像变得美好无比为止。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操练，不过我想它的重点主要还是在于我们愿不愿意真的去承认说我错看了弟兄。好，弟兄是我投射出来的，他的本质不是我投射那个样子，好，是我错看了。好，那下面呢，接着再凝视一会儿这个焕然一新的他，然后把你的心转向心目中的一位朋友，就是你爱的人，然后试着把你先前在仇敌身上看到的光明转而投射到这个朋友身上，然后把你试着把他看成超乎朋友的朋友。那为什么叫超乎朋友的朋友呢？因为他的神圣本质在那个光明中向你显示的，他是你的救主。好，也就是说在人间的爱跟恨其实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你所看到敌人跟朋友其实是一个铜板。OK， 那但是在小五的眼光看起来，这两个人好像非常的不同。好，那你把一个人定义成朋友的话，就会把其他的某些人定义成是仇敌。好，那所以呢，我们要试着呢，在他们两个身上看到同样的光明，他们两个是一体的。好，所以你看他也不是朋友，看朋友也不是朋友，看仇敌也不是仇敌，就超越了一切的分别心跟分别相。好，那这个是这一课的重点所在。那后面的第十三段呢，他就讲说最后是让这个你先在仇敌里面看到光明，然后再把它转到你的朋友上，然后再把这个光明呢转到自己的身上，就是让他们呢把这个光明回献给你，好，让你的仇敌跟朋友连锁用你给他们的礼物来祝福你。 OK， 那如今呢，你已与他们是一体，好，然后他们也与你是一体的。好，那这样的话，这个宽恕就会回到你自己。好，那宽恕一定是回到自身的，因为宽恕不是在宽恕别人，好，而是宽恕自己呢用错误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其实宽恕就是在转换眼光的一个练习，就是从原本错误的眼光转成圣灵的这个正知见的眼光。 OK， 所以最后这个光明一定会回到你这边来的，这个就是前面所讲这个施与受是等同的那个意思。好，那一样，每个小时呢，我们试着告诉自己，宽恕是幸福的关键，我愿由那活的朝生暮死而且充满堕落与罪恶的噩梦中觉醒过来，全然了知自己仍是完美的上主之子。好，那今天我们练习了很重要的一课，也是关键的一课，手册的第121课。往后如果有空的话还回来读一读这一课，它会给你很多的看见。这课的标题是宽恕是幸福的关键，感谢你陪伴我一起做练习。